啊，各位学长，阿弥陀佛。上礼拜我们一同学习果青老法师他为我们讲解的学习戒律的七个次第啊。那么整个次第下来，我除了在受戒前啊加了一个预习发戒。所谓预习发戒，我做了两个建议啊。一个建议呢，就是各位定期的去最好能够去寺院里面啊，参加一个一日夜的八关斋，或者是禅衣或佛衣。那么如果是禅衣佛衣的话，或者禅二也可以啊，佛二也可以，顺道的啊，请这个主七的和尚为我们受八关斋。那么你就试着就当作是定期的断食一餐吧啊，因为一天过午不食，试着感受一下整个身心的一些改变。那么借由这样子把整个对生活改变的身心印象取下来啊，取下来。那么不管你作愿也好，或者你是取向作想也罢，都是一个可以去体会戒行清净的生活一种最好的体会。那就比我们在文字上读一百多遍哦，那个效果会好很多。其实戒这种东西，它就是一种自律的感受啊，对生活一种自律的感受。它不是那种文字上的教条，一条一条的这个事情可以做，这事情不该做，这事情一定勉强的要去做，不是那么麻烦的事情。就像可能你开始练一个技巧的时候呢，会觉得笨手笨脚的啊，要去顾虑到这个技巧，去顾虑到那个技巧。可是你真的弄熟了以后，就如同我常常骑脚踏车的例子。你会去刻意去问说怎么平衡那个车子吗？当你在转弯的时候，你的那个龙头啊就知道怎么去转，对不对？那每一条路它的那个转弯的角度也都各个不同啊，可是你就可以及时的看，及时的全身做反应啊。所以它是一种整体的感受，不是一个别的感受。但是它在升起次第的过程当中，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可能是你每一次做，你都会注意到某一些特别的心要啊，一种感受啊，一种自己的意念、身形、口业造作上的一种回馈。那那种回馈呢，它会慢慢的连结成一种对生活的一种平衡感。其实我们现在一直讲说观照，其实就是要抓那个平衡感，观照只是那个智慧，而你要练习那个正智，无非就是要观缘起的法，就是生活上每一个念头缘起的一切法界。那么你要能够观入这个法界的真如，你必须要有那个觉知性，就是要那个正智。而那个正智呢，就借由戒法，借由定的方法，借由慧学。那么我们等一下就会讲，如果借由慧学的话呢，就是必须要学习所谓一闻其观。那么如果借由定学的话呢，就是借由观察心相或观察意相而得到了那种觉知性的敏锐度。如果借由戒学的话也是一样，借着行住坐卧四威仪你来观照。观照什么呢？观照就像我们常常也见到修南传内观的人，他去观照自己的提念、坐意跟身形之间的啊次第，最后呢了解这个次第也非次第。其实它都是在用不同的角度在练习我们每一个刹那明白的觉性。等这个明白的觉性到达无间啊无功用行的时候，它其实就是戒定慧同一刹那念头成就的时候。我讲的是很玄哈，不过回头过来，今天我们要来在这边谈的是戒。那么我当然是由文来学戒，重点当然是在戒法本身啊。那文字到底表达什么意思，我们当然要消文解义，要清楚它指涉的是我们在生活上菩提心怎么去实践在六度四摄法当中。 而六度四色跟我们的生活每一件事情的判断，该做不该做，中间的那个作想，中间的那个思维，中间对那个心行跟利他这样的一个用意啊，用心之间的一种平衡感，你怎么在自利跟利他，在难行而能行这一个勉力而为的，我们叫利利运转作意，就刻意我要这样改变我的作意习惯。那么由刻意改变作意习惯，慢慢的变成诶，你会养成一套对生活、对情境、对人事物一种新的判断的核心价值。那么接下来就是把这种核心价值散播在每一件事情上面。那么如果这个东西能够连成片的话呢，你慢慢的会发现你在生活上那种所谓的沙门庄严的威仪就会出现。那么这种时候呢，会觉得矮板啊，会觉得矮板，然后还要接下来要把它变成无功用行啊。我们最后把戒学讲完了以后呢，还会去回来看四禅波罗蜜里面有一段，他把戒的层次哈分成十个，我不妨先看一下好了。那个时候是我还没有讲到哈，在六支一啊39页。广明持犯者，倒数245行，我曾经念了前面三个而已，因为前面三个是对比丘戒而说的啊。那我们跳过那个三个啊，跳过那三个。当你能够对声闻，前面是对所谓的声闻戒啊，声闻戒就是对我们在家人来讲的话，大概最明显的就是五戒啊，杀盗淫妄酒这五个。那对比丘的话，就有250条戒，比丘尼就更多了哈。他把它分成五篇，那这个是五篇他们的比丘尼戒。那我们先不看它。那么在第四个呢，就是无暇戒，无暇就是定供戒。定供戒就是呵无欲，弃五盖。如果你能够成功的呵斥五欲不升起，对境界不升起五欲，那么也能够调伏五盖，你就有的定供戒。再进一步呢，在定中继续观察四念住，而得到四行观，那就是四谛十六行观，能够发起苦忍的智慧，就叫道供戒。我想这个已经有了软顶忍是第一的功夫以上了哈。这个要发起苦忍的智慧，那么已经到了四第一了啊，已经到了四第一了，剩下后面的十六行啊。那么再来就是无着戒，无着戒呢，它的标准是要断欲界九品的私货。啊，所以这个都要将近出国以上了啊。那么再来是持自所暂戒啊，持自所暂戒，对于菩萨十众四十八轻，这个是这个是优婆塞啊，不是，这个是什么梵网经最重的一个啊，梵网经。那么第八持自在戒，当我们能够把菩萨戒哈做到第七个等级的时候呢，进一步就是寻求第八个自在戒。为什么？因为你会发现戒过去我在一条一条去观察我的身心三业六根对境界的造作的时候，都有一种刻意的作想，要去做理性的判断。那慢慢的你会发现理性的判断慢慢不是一个端正你身心最重要的因素了，因为你那样的做已经开始没有问题了啊，不是勉强的事情了，因为你发觉那样子做的确你的身心是比较没有后遗症的，因为你完全无愧于屋漏而去做任何事情，半夜不怕鬼敲门，对不对？所以真的逢到什么境界了，或者是大难临头了，你不会，尤其我们对这样子学佛学的深，你知道你一定往生善处，那个时候对生死完全不会害怕，你这个时候完全想到是什么，怎么样利益众生。其实这个念头大家有没有，其实我们人类都有这种本性的，尤其是母性。一个真的很疼爱孩子的妈妈，她那个观念几乎已经牢靠了，当自己跟孩子在一个车上或者是面临危险的时候，她第一个保护什么？保护她的孩子。她根本忘了自己的生存也同样是威胁的。这件例子我曾经也提过，记得有一次我在林口工厂 当顾问的时候，那那个地方呢发生火灾，我就亲眼看到在火灾的现场，在灰烬当中，那个火才刚刚烧完，那个土都还冒着烟，一个妇人呢、啊，一个妇人就在那空手啊 ，bare hand 去爬那个灰烬，想要在灰烬当中，纵使他的孩子只剩下骨骸吧，他要把它挖出来。我看到他一手拿起来的时候，那个指头啊，只剩下骨头啊，只剩下骨头，他还能够在那边使力，你说他不痛吗？那个时候的痛的感觉已经都不见了，已经都不见了，因为他的注意力不在那个东西上面。这个就是自在界的一个基础，那个体性是在这里的。如果我们的念头核心价值观是放在这种地方，随时随地哈，随时随地把利益他人放在那里，于是呢，你就会发现普贤十大愿当中的恒顺众生不是难的事情。不过我老实跟各位学长讲说，这个愿啊，恒顺众这个愿对默学我来讲是最难的一个。因为我是一个理性很强人，而且自以为正义感，我怎么都不可能随他人心意的。你看到众生实在是有些时候自己可能自以为自己很高尚，那就看不惯很多事情，你怎么可能恒顺众生，就会觉得有自我主张要去要求啊，就会去想要去改变外境，想去改变外境，把外境当作是实有的。你发觉这个是很根深蒂固的习气，你要做到随时随地你的念头都是跟菩提心相应，都跟大悲相应，那不容易啊。而且这个相应又不是爱见大悲，不是那个烂慈悲，还是有智慧的，还是有智慧的，做到真的普贤行愿当中的恒顺众生，这个才能够到自在界，才能到 自在界的地步。最后还要能够具足戒到随定界，随定界戒的层次哈，从前面声闻的坐持止持，对不对？从坐跟不坐中间，每一件事情去做判断，然后规个人变成机器人呢哈，笨笨的、呆呆的，然后卡，随时随地好像卡住的，然后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你要知道，整个这样子的升起次第，目的就是练那个心地啊。不是在那个事情上要求自己要做不做，这个东西其实是一个过程，其实是一个过程。我们其实不会停留在那个基础的部分，不会。当你觉得一个三业的戒，坐戒或止戒很困难的时候，我们当思维不是戒绑住我们，而是我们的业障系缚着我们。我们有一些自己以为是的习惯，根深蒂固的，根本不分放弃。你说你的我执法执少一分没有？不要去怪说戒绑住了我们，戒只不过是一个抽象的观念，对不对？破戒顶多下三恶道，你这三恶道什么样子吗？那个时候你也不会有那种感受了嘛，对不对？你只是投出头目永无出奇，公共的嘛，公共的你啊。那有些人就恶相胆变身，他根本也不怕，对不对？所以呢，我们众生的习气就是这样的，不回来关照我们的我执跟法执，总是在心外的法上面去做，如是如不是，对不对？我要守我不守，我要持我不持，我愿持我愿不持，这些都是心外求法的相状，都是我们把色蕴当作实有，而不知道自己的我执法执的习气的一种形象。这个形象你看得到吗？你连一点明觉力都没有啊！你说你修止观，为什么修不来？就是这种业障啊！那你以为戒法是什么？你以为定学在学什么？你以为随文起观的慧学是在学什么？都是在学这一念明觉之心啊！法相所教的每一件道理，都要会向这个心地。如果不会向这个东西的观察，这个东西都关照不起来，请问你法怎么相应啊？你跟学任何世间学问没什么两样，你跟看新闻报纸没什么两样，你会随着那个新闻起嗔起贪，对不对？那自己在里面莫名其妙的起痴，就在每天长养训练我们的贪嗔痴，如此罢了。明觉力根本不晓得怎么去训练，那么好不容易学一点点的这个行门的方法，你学个一天，一天打鱼十天晒网。所以戒不在心外，戒就是我们每一个念头，定也是那个念头， 会也是那个念头。简老师最爱讲的就是一心，管他那一心是真心还是妄心，还是分别事，我们都在用这个，而这个东西我们不能善用，我们就被他绑着。那问题是，你要当他的主人，还是要当他的奴隶？对不对？如果你真实认为有我，你为什么不先当我的主人呢？为什么要被一个妄事宰制，被名言分别呢压服在那种境界当中？戒学其实就是这样来的啊。我们先把目的啊搞清楚，我们回过头来再来观察这个东西。好，话不多说，透过那个预期发戒，接着就要去发愿去受戒，对不对？因为你只有受戒，真实在佛面前、三宝面前、在戒和尚面前、在三世面前，你真的发誓受戒，领了戒体。那戒体的呢，是需要时时熏习的，熏习的。所以呢，我们后面呢就会有诵戒，对不对？然后在戒法、戒行、戒相当中去学习开遮持犯，然后把开遮持犯呢用到生活上去关照。那么关照什么呢？呵斥五欲、弃五盖，然后慢慢威仪发起来。威仪的意思就是说，你三业跟六根对境的习惯会开始慢慢变，慢慢的从善如流，从原本觉得卡卡的，对不对？嘿，碍手碍脚的，到最后变成吃素，应该啊。然后会发觉，你经过以前喜欢吃的店，那个荤食的店，一点喜悦心、一点好药心都不会有了，都不会有了。到达这样子，慢慢发现，怎么样的生活是比较清净的？觉得这个是清净的，法尔如是，生活是应该这样子的，不是我刻意要这样子的，不是我故意要去求人天的这个人称道国而要这么做的，我不是要求增上生这么做的，我不是要求圣道这么做的，这么做是无所谓而为，无所谓而为。那这个时候你的这一念心就跟无为法很接近了，对不对？做到几乎那种坐而无坐的地步，生而无生的地步，乃至于可以说是大化一点，你开始能够体会到所谓《金刚经》无住生心的那种味道。你无所住，无所住的意思是说没有粘着，但是我还是可以日常作用，对不对？不会粘着在境界当中，你还可以日常作用。你可以虽然还没有做到百分之百那个地步，但是你开始可以用身心去作证。这个不是说假的，这个不是一个玄妙抽象的观念，它完全可以用身心去实践。如果所有的教法不能这样真实的实践，那些都是心外之法，这些都是心外之法，一概不受用啊，一概不受用。好，所以呢，我们大体呢就随着国清老法师的那个教学哈，那七个步骤加上预期发戒，各位真的照那个次第安排，每个人快慢不一定，因为你整个身心跟你的作想啊，跟你的意志力，有人快有人慢，那我们不做规定。但是因为我们的课程，我现在已经打算就慢慢跟各位一块学习定学。其实我们这门课就已经不叫做四三波罗蜜了，它已经被我扩大成就是定学啊，怎么样把三摩地这件事情学好啊？所以呢，我们就随着这个进度，我希望各位至少怎么样跟哈、哦、跟到我每一个段落做的时候啊，讲到下一个阶段的时候，你的心行作意以及你要采取什么样子的步骤，你就自己练到那个地步啊，练到那个地步。那么现在戒的重点，其实我都还是放在预习发戒。你要先去用身心去体会戒到底对我学定它的好处是什么。你一定要从心里面百分之百的认同，把戒行能够调得非常的清净，是升起戒的等号，懂吗？他不一见得要把腿子盘起来在佛前这样子七支做法端正其身你才能够入定的，不是。只要戒清净，心就清净，心清净就是定。这就是大乘的三昧，大乘的三昧不在身相上的威仪一定的标准七支的做法，不是，就是这念心常是心一净性，摄持而住，都念在什么地方？都念在跟空性第一地相应之处，而那个是我们慧学的基础，所缘境，对不对？三摩地的所缘影像。那么如果你能够这样做，你就可以很快悟三昧的。 啊，很快能够了解三昧，而不必去学定，因为学定也不过是要误入三昧的手段。记得哈，定它是世间法，佛讲得很清楚，学定是工具，是手段。有些可能在座有学长，你们的根基是这样哦，你们或许不需要哦，学世间的四禅八定，或许经过这些善根因缘的修集啊，你们很可能过去生的跟那个素食善根就会发起来，一下子就可能跟三昧相应，有可能的。你们那个时候就知道三昧原来就是一种心一境性的一种身心状态而已，它不是端身而坐的那副样子，只是那个样子有威仪啊，有一个定的威仪，如此而已。所以你们可以了解，其实三昧更是殊胜，而且更受用啊。所以我们其实的目的是要学三摩地，三摩地就是三昧啊。所以大乘讲不是去学那个定，而是要学三摩地，也就是所谓的三昧。那三昧在大乘就很多了哈。那我们讲这个学习完了菩萨戒本之后呢，接下来就要去学习法华三昧，让各位先去了解三昧它是有仪轨的，前面的 90% 都是事相的，那么后面的理观就是我们的随文起观，我们在会学上所理解的教法如何随文起观，然后意念不思，最后在定心的设施底下心一境性原念不忘思，就是三昧，这就是三昧，三昧就是这样子。于是我们就可以了解什么叫做智慧，智慧是拿来在生活上用的，对不对？能够在一切法得无障碍相，这就是三昧。所以三昧的作用就是一种对人处事应用自如的一种智慧，这种智慧就是般若波罗蜜。那么你就可以从四相的六度到理的六度，所以呢，你以四相六度立人为天地，而去练什么功夫？练自己自立的理六度的功夫，而做到这个四跟理的没有障碍。各位不妨把它想远一点，不要把戒当作是一个绑住身心或只是调整我生活习惯威仪的一种方法而已。这种方法最后就是发定，最后就是误入三昧，最后就是发起般若波罗蜜的气氛，然后这个气氛慢慢慢慢渲染到每一件事项当中去，最后达到这个四理的平衡感。最后理根本都是法尔的，骗入法界最高的45外，这个不是选的。到那个时候，你拿起华严，拿起天台，拿起任何一个法本，拿起般若再深的东西，你读起来都是心理事，读起来都是心内的事情。那个时候你会发觉任何一句话不如默然。昨天那个慧律法师还在讲那个大慧禅师的这个圆顿行要里面呢，就在讲大慧禅师去调伏有一个正信居士的一种默照禅。他说呢，真正的圣义地不是言语，也不是默然可得的，要离这两边，语默动静皆安然。那个安在哪里？哎呀，那个关键之处，它整个过程呢，在那个圆顿心要当中有一个调伏的过程。所以你可以知道，所谓的禅家的心法，如果你没有这些次第升起的有为事项，这样锻炼其心的话，你或许过去生有这个善根，你怎么发？你在文字上推敲推敲推敲半天，也不过就是大脑思维。所以真实要这样子练，那我们就看看自己身心啊以及善根能不能相应。纵使不相应，过去生可能没有这个善根，你这一世你就好好的栽培这个善根。善根有了以后呢，还要烁烁的熏习，就是这样而已啊，你还求什么果呢？啊，何况般若波罗蜜就告诉我们呢，以无所得为方便。好，讲这样子是劝各位在读以下的戒法的琐碎相的时候，要有一个大心看远处啊，看远处啊，让这个看远处的习惯啊，看远处的习惯不要自己设限啊，不要自己设限，能发多远的心你就尽量劝自己发这种心，自己只有赚到的，不会赔什么东西的，你赔不出什么嘛，对不对？命就一条，你还能赔什么？对不对？ 又不叫你花钱什么的，什么都不必付出，就是愿意发心。发心就是这个念头，就是这个坐想。坐想是这么便宜的修行方式，你何乐而不为？对不对？哦，不必你拿多少供养去向什么善知识去要到什么法药，没有那么麻烦的事情，就是每天去锻炼自己，发长远心，发大心，发广大心，发第一心，就是这样子。把这些菩提心这样劝起来。那天还有一个学长在问怎么样能够发菩提心，我实在是很想劝各位去读什么书，可是我觉得发觉菩萨戒本还是好。好，话说回来，我们看戒本。那么我不逐字的讲戒本，我希望呢就做一点示范。那么我为什么选这一个戒本呢？理由有三个。第一个呢，就是他把戒本摄诵跟诵仪刚好合在一侧，那么你自己回去呢，我希望各位重新抄一本仪轨啊，戒本的仪轨，要把科判啊、文段啊，以及每一个戒、每个菩萨戒的名称都要把它安上去啊，然后呢做成 ABC 三栏， C 栏就是最下面，我下个礼拜会画表，因为我们大概要花两次才能够把它介绍过啊。那你要把它做成自己的这个诵戒的自己的笔记本子啊，课本，自己的教本。然后呢，你当你自己写过一遍，整理过一遍，把每一个戒行、戒相、戒法确实理解了，因为你只有理解了，你才有办法把它科判的开来。然后呢，再加上对照我们后面呢这本书，就会有一个表解，有没有？那表姐已经提供给我们科判的架构，你就照着那个架构，只是把文安上去，啊，只是把文安上去，然后每一个文底下呢，又分成两段到四段，或者是五段，不一定，啊，不一定，就看你自己本身对文段的分段习惯而定，啊，我就示范一下，啊，各位自己试着去做，做完之后呢，拿给我看，啊，我觉得 OK 就 OK。不要再懒惰了齁，不要再期待说啊像他跟这完那铁花 copy 的后啊。我坚决要求你们每一个人都自己做，快慢不拘，做完才算。好不好啊，你要花多少时间慢慢来，但是一定要自己亲自做。亲自做。那么我昨天也有到三楼去看那个录音带，那么他有天音法师讲的《瑜伽菩萨戒》。他有妙净长老讲了五戒菩萨戒，天音法师讲了20卷，然后呢妙净长老讲了9卷，90分钟的带子，那么看起来是比较短的哈。那么你们就听妙老的9卷，其实不长，对不对？9×90分钟，就这样子。然后还有就是昨天10:30早上啊，在佛教卫星慈悲台有净戒法师开始，我不晓得是相应还是什么，就这么刚好，他就昨天开始讲第一次的瑜伽菩萨戒。瑜伽菩萨戒一般在坊间很少听到有法师开示的啊，那他昨天开始讲，今天是第二次啊，那我不晓得礼拜六有没有就是了。Anyway， 各位去可以看。那么刚才有师姐跟我讲说，他为我们班上去请了那个本子，那个讲义。或许那个讲义来又给你们讨到一个便宜，因为一定有科判。我知道净戒法师他很，因为我们这个系统出来的都会要求一定要科解文的啊。但是纵使你看到那个科解，还是自己要去做一次啊，确实把文能够弄通它。好，我就试着做一下解释。其实它的文脉哈很清楚。那么我们现在选的这个本子呢是玄奘翻译的。那么墨学呢都会选用玄奘翻译的本子，因为如果你通通习惯读玄奘的法本的话，玄奘那个人翻译的笔触、文力大体都有他的习惯啊，你就不会去适应不同的人的那种翻译的问题。当然目前坊间有一个所谓的菩萨戒本经，就是弟子经里面的戒本，它跟瑜伽菩萨戒其实是一样的。妙净长老也有讲那个菩萨戒本经的内容，生命电视台吧，一个香港的法师叫什么法师来着的，他已经讲了好一阵子的菩萨戒本经 啊，不过他讲的比较庞杂哈、啊，比较不是对文上来讲多啊，所以已经过了很久，所以那个我们就不提了啊。那么如果你去看到菩萨戒本经，其实文字上不一样，因为那个菩萨戒本经的文字是谭无谶翻译的啊，谭无谶翻译的，他的文有跟这边一点点广略上的差异，不过大体都是相同啊。那么我们既然用玄奘的本子啊，各位就不妨去读一些菩萨戒妙老的那个九卷啊，那你们去拷贝他的录音带也好，或者是 MP3 也罢啊，请回来就跟着听，那会比我墨学讲的还详细一点，确实把戒本每一个戒法的法条，因为为什么瑜伽菩萨戒好？好在它的开遮吃饭，什么是重，什么是轻，什么是不犯。那么不犯里面呢，又有很多很多不同的案例，它会举例说明。那重点倒不是把那个例子搞清楚，重点在于说为什么这样叫不犯。你要把它用来做判断那个价值观啊，自己要能够到达一种认同，以及首先要知道它是什么，它到底后面用来判断可不可以做，以及轻重开车吃饭的那个标准是什么。那个标准老实跟你讲一句话，就是菩提心。那个标准就是一个菩萨戒本，所有的戒法从头到尾都在训练，在事理人事物对人处事的判断当中去发起菩提心，而且让这个心不退，不退，不但不退，还随时随地令其增上，就是这个效果。所以我觉得如果你善用其心的话呢，诵戒就可以练习观照我们的菩提心。我们从一开始决定，一开始就说我们要发起什么解脱心为基础的菩提心，对不对？那么有菩提心呢，去发起愿意去学遍学一切的禅门的四弘誓愿啊，那么让自己这个禅门的修学呢，断自己的烦恼，学一切的法门，学一切法门，断一切烦恼，利益一切众生，然后成就无上的佛道，这是四弘誓愿。以这个为基础，然后呢开始谈到六之一的前行，二十五方便的第一个具五缘，我们就从戒行清净下手。记得我们从开始学到现在就是这样的次第。那现在戒行是要学什么呢？我们先学过了七次第，接着呢从菩萨戒本练习随文起观，我们先不多，就是诵戒，借由诵戒的过程当中学习随文起观，怎么样借着诵戒的过程当中观察我的菩提心今天大概几分。如果你今天意念不忘的话，对境界常常也会，因为你诵戒诵的熟，频率也高，你就会对事理处事对人的时候呢会有判断，你就会看到说啊，我怎么老是当事后诸葛，对不对？哎，那这个事情呢就慢慢你的明觉性就会越来越在事情发生之前起心动念之处，你都会一直把心原念在那个地方，那个其实就跟修话穿话头没什么两样的，可是它更实际的不是在心外一个法，而是在历尽用心啊，对这个境界去关照我们的心念，这就是禅。好，我们回来看看这个文。那么首先要熟悉这个戒本的层次哈。那么首先打开以后呢，第一页就是戒本的内容，除开菩萨戒本弥勒菩萨桌唐三藏法师玄奘奉诏译之外，开始呢就有三行，是一开始我们把这段文稍微念一下。若诸菩萨已受菩萨所受境界，应自烁烁专地思维，此是菩萨正所应作，此非菩萨正所应作。有没有？请把是菩萨正所应作括弧。此非菩萨正所应作，对不对？也就是说，我们要能够在受菩萨戒以后呢，要烁烁的在一切境界起心动念之前，三业造作之前，六根对境升起六识的当下，去思维什么呢？去思维此是菩萨正所应作，这就是菩提心嘛，对不对？这是菩萨藏菩萨道教我们 正所应做，这不是跟菩萨道相应的。好，那么既思为已，然后未成正所作业，当勤修学，对不对？如果我们真的要当一个真正的菩萨，而不是要当一个名字菩萨的话，我就应当要这么做。好，讲到这里，如果各位熟悉内观禅法的话，尤其我们曾经讲过，四念处当中呢，提、移、落、处，对不对？他不是就跟你讲要提一个念头吗？提个念头之后呢，你身体去做，做了之后呢，你去观察你的身体，对不对？观察你身体的那种感受，然后呢，再回来作意，要求作意、身形、观察，一直不断的交替，一直不断的交替，这就是在训练什么？训练这个过程。因为你先有个法要的学习，对不对？然后你熏习那个观念，变成一个作意力，而这个作意力呢，你就开始在你身形动作每一个动作前，先去提一个念头，然后你去做那件事情，然后随即马上观察这个身形所带来的身心反应，对不对？然后呢，确实如是啊，确实如是，你真的如理如法这样观察到了，又去做下个念头。然后慢慢的，这会越来越熟练。那个是在身形上作意观察，练这个东西。那现在也是一样，你把所有的戒法当作是你平常身形念头升起的次第，就这样子，意念戒法，对不对？然后观察自己的戒行戒相，然后就有个判断，就有个造作。就有个观察，对不对？然后你会慢慢发现，你的心就会发展出七种作意出来。哎，考考各位啊，如果各位我们一起学过这个瑜伽师地论的话，瑜伽师地论有哪七种作意啊？第一个是什么？了相作意，学戒法，把戒法的法跟意弄清楚，这个就叫做了相作意。当你确实在生活上去实践，对不对？而你能够印证到跟那个戒法、戒行、戒相的相应度，这个就叫做什么？圣洁作意，是不是这样子？那么，于是你就可以发现，我的造作已经跟过去我的习气不一样了，已经比较能够不费力的相应到戒行、戒相的要求。于是你可以发觉，我有远离作意，对不对？而这个远离，慢慢发现没有负荷了。对不对？到达什么色乐作意，而所有以上的四个作意，你都可以观察力然，是不是这样子？发起第五个观察作意，然后一直不断的从力力运转作意，到有间作意，到无间作意，到无功用作意。这当初我们所学的瑜伽师地论的四个作意，设七个作意，就是这样来的哦。到这里呢，能够到达无间作意的时候呢，就进到六个加行就行作意，最后触到果的时候，加行就行果作意。如果没有读过瑜伽师地论呢，抱歉哈，我们就只是复习一下而已。那我们以后还是会学到。其实这个就是从这里来的。如果你没有戒法的学习，你不会自己注意观察思维，你根本没有这些种子，你根本没有这些所缘境，你根本没有这些观念，对不对？你的心在境界面前就是很粗的嘛，你只会注意到什么顺我的意不顺我的意，能够知道苦乐受就不错了啊。这就是很细的，粗的人根本连苦乐受都不知道，自己就顺着苦去逃避，顺着乐就去染着，染着之后呢去造业，希求不来受苦的时候才会怨天尤人，到自己怨天尤人捶胸顿足的时候还不晓得这是我的法执，等到把自己的身心搞得非常疲累的时候，去求法师，去求医生，去看病，去吃每天吃一堆的药，就怎么吃病也不会好的时候，你会觉得奇怪，怎么会那么莫名其妙，我也学佛啊，我也拜佛啊，我也念佛啊，这些法门怎么一下子都没有用呢？理由就是这样子啊，你法在心外啊，根本不当回事啊。这边光是这句话就是七种作意啊，这七种作意又设在哪里？又设在四种作意里面呢、啊？各位知道了吗？好，我当先浅浅的这样讲哈。那么既思为已，你就能够从 闻思开始修，对不对？好，前面呢是闻，我发起闻会，你知道这个法是在什么时候应这样做，不应该这样做。然后呢，对境的时候呢，你就起思，起如理的思维作意，对不对？起了这样作意的之后呢，你就直接就是去做应当做的事情。那么开始可能有一点点勉而为之，可是发觉慢慢的，你只是有间断的会这么做，一只要一提念，你就会自动这么做。慢慢无间的你会这么做，慢慢不用刻意作意，无功用而行，你会这么做。你整个身心习气的改变，它的成熟度就是这样子。那么你过去熟悉的，就慢慢变成疏远了。你过去呢很生疏的、很不熟悉的东西，慢慢变熟的，这就是生处转熟，熟处转生。把我们凡夫的习气呢，从熟处转生；把菩萨佛的习气呢，从生处转熟，就是这样子。修行就是这种作意力的改变，把这个成就圣道的意志力实践成每一个念头，实践成每一个念头，你可以了解，到它圆满的时候，六根清净，三业清净，对不对？那这个从这里开始，是原初住以上，哈、哦，法身大士的修行地步了，对不对？你到达那个地步，其实你可以想象的，而不是很高远的东西。问题就是你什么时候开始愿意这么做而已。而今天我们学过了，就应当要这样想的。所以到这边呢，当勤修学，又应专利听闻菩萨，那是这个 sutra 就是经藏啊，素达拉就是经藏的意思，以及菩萨摩达里迦。所以呢，我们的经是什么呢？我们像礼拜一在学解释密经，对不对？教我们怎么样观察圣义地。我们礼拜六在学习般若经，他告诉我们了解什么叫做圣义地，对不对？然后呢，礼拜一是学习观察圣义地的方法，礼拜六呢是在学习圣义地本身，对不对？而今天干什么？去练习学习圣义地应该有的身心状态，应该有的身心状态就是这样子啊。那么我们也要去学习论哦，像其实这个呢就相当于论呢 啊我们呢在学现在的菩萨戒本，这菩萨戒本就出自于瑜伽师地论呢、啊、瑜伽师地论就是摩达里迦菩萨藏的论点啊，解释菩萨藏的论点。那么随其所闻当勤修学，因为我们必须要学这些教法，因为不学教法没有文字的基础，我们根本不晓得怎么样修正我自己的过非，我自己的三业的造作，我的观念的错误，我根本不知道，我不可能不学就自动了达这些道理的。或许你天赋异禀，或许你过去生的修的习气就本来就很清净，可是如果不然的话呢，这些种子的修集啊都是必要的过程。所以这段话就告诉我们闻思修，对不对？闻思修的内容是什么？戒定慧，而所有这些东西都跟菩萨藏相应，而菩萨藏就是教我们道向一佛乘的一个必经之路，它的道次第是什么。所以整个戒法要入后面的四众四十三清，都是以这个闻思修为基础，前面就先我们讲清楚是这个东西。然后他说，若诸菩萨住戒律仪，有其四种他胜处法，何等为是？所谓他胜处法呢，是玄奘法师自己的翻译，他的意思就是四重罪啊。我们用平常的话哈啊，白话来讲的话呢，就是四个重罪，就相当于我们受五戒的前四个性罪、杀盗淫妄。这四个你不管受不受五戒，你犯了杀盗淫妄，连我们现在的民事刑事一般世间的法律我们都已经犯了，对不对？何况是受了戒的人，所以那叫性罪。这四个重罪也是一样，可是它不像杀盗淫妄，杀盗淫妄是本性就是罪，可是为什么这四个就是罪？因为它影响菩提心最大，影响菩提心最大。为什么影响最大？为什么影响最大啊？因为呢，你再看何等为是。好，各位开始用荧光笔或者是铅笔去标了哈。若诸菩萨为欲贪求利养啊，这个是目的，这是我们的动机哈。我们动机是为了要贪求利养，然后呢恭敬自赞啊，应该贪求利养恭敬到这个位置，以这个为动机呢去自赞毁他，是名第一他胜处法。这个时候呢，请各位把表解翻开来， 那你这个时候做两件事。第一件事情呢，请你看到表姐，表姐的第二个层次有没有一个右边的四中介？有没有发现？你把四中介这四个字呢，抄到哪里呢？抄到戒文开始的第四行，若诸菩萨住戒律仪，有其四种他生诸法何等为事？有没有？请在他的天的部分写上三个字：四众戒。然后呢，第一他生诸法那一行的上面呢，就写这个第一个戒：一自赞毁他戒。那么建议各位呢，这个一啊，写 0.1。为什么写 0.1？ 因为底下呢有六度四色，六度四色刚好是十门啊，所以呢我们从藏思度开始要列一之一，所以呢我这边就把它立一个标号，叫做 0.1， 这是我的标法了哈，我的标法建议给各位，你把它标成甲一啊都可以 ，A 一也可以，你只要自己习惯就好了啊。那就是自赞毁他戒，了解以后你只要念到自赞毁他，对不对？你就知道了，他就是这个。首先要观察自己的动机，动机是为了我贪求利养恭敬，因为我贪求对方对我能够供养，对不对？给我好处，对我产生恭敬，所以呢，我就赞叹我自己的功德，去讲别人的不好。这点很不要脸，对不对？非常不要脸。那你的目的是不是这样子？重点在看这个东西，重点在看这个。贪求利养恭敬，你能不能看到这个，而不是有没有在做自赞毁他这件事情。我们是借着这个行为要反观自省，我的动机是什么，去观察我的动机起的那个念头。所以今天我在讲一点点自己的好处的时候，能不能讲我心理学教我们要自我肯定，自我肯定难道是坏事吗？不是坏事啊。所以我们不是说不能够赞扬自己，有时候赞扬自己是一种幽默，知道吗？啊，是一种幽默，其实根本不是那么回事啊。比如说，不讲了哈，反正这个东西要借由我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呢，哎，他好像是什么自赞毁他了，可是不要去觉得说我犯戒或者我没有犯戒，要从这个时候过去，更往深处去看我的动机是什么，我有没有这个动机？因为所有的大乘戒都在戒那个意念，都在戒那个心。你要戒那个心，你就要戒着这个戒法的那个种子，对境界的时候去反观自省，去运想用心，运想用心，去感受有一个戒体住在我的这个身心之上，对不对？那么它呢，去让我观察，那慢慢呢，这个戒体呢，他会可能是观世音菩萨，可能是阿弥陀佛，可能是弥勒佛，可能是任何一个你所观想的本尊，都可能。你会发觉我的身心是这么庄严的，是菩萨的道场，对不对？而是观世音菩萨的道场，我怎么可以糟蹋做犯戒的事情啊？先用他律，其实这个他不是别人，还是你自己的心嘛。你借着一个坐想，然后来敦促你的心，去让三业或六根照做一切清净。慢慢慢慢慢慢，这个戒体熏习熟了以后呢，它就是法尔的，一切时法尔如是，对不对？到达这个道理的地步，就是这个。那么第二件事情做什么呢？请各位翻到，拍谁？摄诵的第一页，我不晓得怎么讲，22页哈，戒文22页的后面一页。于且菩萨戒略摄诵，有没有？有没有翻到？好，我们看一下那个摄诵。菩萨净律仪，众事亲43。啊，那个字要念作40啊，因为它一个句子只有5个字啊，所以他如果写四那个字的话，要加个十，那就超过一个字了，所以他只好创那个字。那个字其实不是创出来的，是以前我们都是这样写的哈。我们在画那个罗马的计数的时候就是这样写的，画四行，那画一个就是这个，这就是四十的意思啊。43，那么云何什么叫做四重罪呢？就是叫做忌、奸、嗔、痴，请各位把这四个法要记起来， 菩提心跟这四个心不相容。如果你唯顺这四个心所，你就接近菩提心的味道。菩提心就是远离计坚嗔痴，计它其实是贪的意思，计跟坚其实都是贪啊，贪心所的一分啊。你认为别人可以那么做而我不能那么做，你产生计，对不对？我有而别人没有，你会坚。所以计跟坚其实都是贪，其实都是贪相应的心所。然后呢，第二个是嗔，第三个是痴，这不就三毒吗？知道吗？所以菩提心老实讲就是远离三毒，远离三毒之后呢，你就接近无我无我所，乃至于接近利他主义。如果你一切的造作六根触境所产生出来的四心分别一概的远离贪嗔痴的话，贪它形象再把它扩得细一点，就是嫉妒跟坚吝。坚吝，那到底什么叫做嫉妒？第一个，初贪求荣利自占而毁他。荣利就是我们这边所讲的利养恭敬，有没有？荣就是恭敬嘛，利就是利养嘛，对不对？这样子先把它对位看熟。那目的什么？目的是要用摄诵来总持什么？总持戒法。我们前面读的第一页那一行是戒法。那么你借着做客犯啊，标号，因为以后我们如果送本戒的话就会送这个第一页开始，对不对？那我要求各位呢先送本戒，本戒送熟，对于每一个戒法戒行戒相确实了然于心，通达他的义理了，以后呢就去背摄诵啊，背摄诵，摄诵就很随时随地都可以练习了，因为简短嘛，但是你要对那个文要有这个义理的相应度啊，所以就这样子看，这样了解吗？啊，这样子把这个呢三合一为止，一直到把三合一为止。那么接着还要做另外一件事情，等一下遇到比较长的文段我们还要刻文。它刻文其实也很简单，你看语法就知道了。一语法一出现那个幼字，幼字就变了，就开始兴起一颗啊，我们等一下读就知道了。好，这个各位了解吗？哈，第一个重戒，所以这个戒跟什么心相应？跟刚才计坚嗔痴哪个心相应啊？嫉妒，不爱他龙，就是看不得别人比我好。那反之是什么？就是随喜嘛，对不对？看到别人好，哎呀，这世界上居然有这么好的菩萨，哎呀，众生有救，别人做得比你好，你居然发起这样的心，这个心就是十大普贤行愿当中的随喜。随喜心是个很便宜的修行方式，真的好便宜啊，你知道吗？他做了半死他受苦，你就是一念随喜心，功德跟他一样。